小组教会不是教会中有小组，也不是教会变成小组，乃是透过少数信徒的聚集，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欢迎收听袁泽善牧师所主讲《认识小组教会》。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再一次透过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认识小组教会》这一门课，我们一起来分享交流。今天我们进入到第20课了。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小组长的服事与牧养。上一回提到了小组长在带领小组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困难甚至冲突该怎么办，今天我们所要多一点来分享的是小组长在服事当中他的心智或者他的一种蒙召，还有呢就是他的托付，就是要一个牧养心态，还有更重要就是说不是理论的，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有些理论讲了一堆的方向啊目标，结果自己一点感动都没有，这是在小组教会当中特别是小组长的一个服事呢是不可以这样子的。我们不是一个用学术或是用一个训练用一个教材就能够带领出一个小组长的生命，但是呢我们确实还是有一些分享，透过这些分享呢是愿意当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不断的被操练，不断的来成长，而且来造就圣徒。所以今天的这门课比较多一点，有点像是对小组长委身的再一次醒思，不是说派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不是的，小组长本身来讲他应该很清楚，有点像我们全职传道同工一样的要有一个蒙召。其实基督徒都是蒙召的，蒙神所呼召。我们一开始也讲到教会，教会原来的意思就是爱可利西亚，就是蒙神所爱的一群被召出来被呼召出来的人，我们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认知。那么小组长的服事更是有一个委身在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比较是多一点来讨论或是分享交流这个部分。上一回是实质上面实务上面在带领小组在小组聚会的当中会遇到的事，那今天呢我们就再一次的来思想小组长的服事与牧养，当然更多的我们是谈到那个心智那个委身了。好，讲义是这样说的，小组组长是唯一最直接的负责组员灵命成长的人，所以呢每个组长必须重视这件事，就如同养育和教导孩子成长，在他长大成人的过程当中，这个孩子的教导就是父母的责任。然后你说学校教育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你家里面这个父母就承担那个责任或者应该要有那个托付。同样的在小组当中，小组长也就是那个属灵的像父母一样的要照顾这些组员的需要。那么装备信徒并且培训他们长大成熟呢，就是基督徒领袖或者说小组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跟使命。我们不是把人数搞多了，不是把小组变大了，不是的，我们不是需要这样一个外在的业绩，其实每一个来到小组当中，小组长就是像一个属灵的父母引导他们，有的甚至还没信主，透过小组聚会分享他信的耶稣，继续带领他成熟，小组到一个程度我们说把他分职出去，不是分裂啊，就是也带领他能够去牧养别人，诶，这就是代代相传，这就是在早期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些教会之所以是这样发展，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健康的生命自然就会成长，一个会有繁殖力的一个有机体它自然就会这样就会倍增嘛。所以我们把小组不是当做一个组织而已，它是有生命力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说，作为一个组长主要的工作不单单是带领小组聚会，常常我们把事情搞混了弄拧了，就是我们把这个小组聚会搞得很火热很好，火火红红的都需要我们把它弄得大家都很欢喜来聚会，但是不是为了聚会啊，聚会的目的是要将福音广传，要把救恩要能够传扬出去，并且呢让基督徒的生命更加成熟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要带领小组聚会，而是在帮助组员能够成长，就如同做父母的我们前面刚才讲过了，有责任要预备和带领他的子女趋向于成熟，那身为一个组长呢，我们也有责任来帮助组员趋向于成熟。相关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1到16节，保罗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也就是说在教会当中有各样的恩赐，这个他是圣灵啊，圣灵赐下各样的恩赐，不是说只有这些了， 保罗在这里就举例提了五个，目的是什么？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不是谁比较厉害，谁比较有恩赐，谁比较能力大，不是的。使徒有使徒的使命啊，先知有先知要传讲的信息啊，所以为的是要成全圣徒。所以在小组当中也是，你要造就这些组员，这些信徒们来到当中被建立起来，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互为肢体，对不对？好，然后后面讲到说，只等到什么？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啊，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所以你看，这些建造的过程当中，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被建立起来，而且在真道上面越来越成熟，而且不会受异端的影响，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呢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了。这个在小组当中就是兼顾他们，成就他们，以至于呢不会随意的跟着异端就被影响了。当然后面还有提到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所以在小组当中是坦诚的，是开放的，彼此能够说诚实话，但是要用爱心啊，不是啊为了讲诚实话去伤害对方。那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解释圣经了，在这里看到就是说所有的人成长连于元首耶稣基督，不是小组长变成元首。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很多时候小组教会被误会说，哎呀小组长权柄很大的，主任牧师不得了的，都在操控了，不是的，而是我们真正的带领者是元首耶稣基督，那么全身都是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然后呢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今天在小组当中运作的，那小组长呢正是这个关键的主要人物。作为一个组长，我们有一个使命，就是要鼓励我们的组员去承担他们自己的责任，去运用他们所有的属灵的恩赐。有人有这个恩赐，有人有那样的恩赐，有人会带诗歌，他的音准很好，就请他带敬拜。有人在言语上面话语上面来讲可以安慰别人的时候，就常常让他去为别人祷告。还有呢就是可能悟性上面或者条理很分明的，请他在小组分享当中仔细的帮我们做一些整理。你看就成就大家都能够做，不是只有小组长全部一开始从头到尾都是他包办，没有，小组聚会绝对不是这样弄的。那小组长就是要来成全他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会发现一般的信徒，一般的会友是不太需要为自己的属灵生命负上责任。怎么说呢？就是到了教会里面，牧师或者主要的传道同工或者头羊，他们会安排一切所需要的，你只要来做礼拜，你来聚会就行了，其他呢都是由传道者或者是所谓的那个全职同工来处理。那么教会里面 90% 的侍奉都是由那少数的 10% 的人来做，这 10% 的人呢也掌握着教会当中的 90% 的职务。也就是说什么事工就是这几个人啊，他又做这个又做那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就是这样子啊。如果我们打开这个会友名单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名册，我们来看看，可能有 50% 的人是在被列为不太活跃的人当中，就是说一半以上的人几乎在名字在上面，但你他只是来聚个会，没有什么特别参与或侍奉的，也不需要他们，因为其他都有少数人在包办的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牧师往往一个礼拜工作70个小时，但是会友呢却是为着要参加一星期付出6小时的活动在那里埋怨。传道同工当然他因为在教会里面他是全职的，所以他一周我们说一天是10个小时，7天就70个小时，哇那不得了的，超过了一般来讲我们说工作8小时嘛，对不对？可是他做了那么的忙，但是呢常常有些会友他们不但没有参与服事，而且为了一个礼拜有6个小时的活动，为什么有6小时？主日来敬拜花了3个小时，当然还有这周间有什么祷告会或其他的一些聚会团契，他一个礼拜不过才付出了6个小时，甚至还不到，但是呢就在这里他就抱怨说，哇好累哦，每次聚会啊那么多。你就发觉这个对于会友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甚至真正在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就是来聚会的那几个小时而已，平常他就我行我素，又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是，就他原来是什么样子，信了主以后还是那个样子，他的信仰没有对他太大影响，只是多了一个礼拜六礼拜天的或是周间一个聚会，只有那一段时间他成为一个所谓的基督徒，平常呢没有啊。那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的问题，小组教会就是针对这样一个情况，让他的信仰变成生活，让他生活当中有信仰，而不是只是参与一个教会的聚会。想想看，如果他有教会服事，在小组当中他有服事的话， 他就不是只是那个时间出现而已了，他就更多参与。你说这样子大家时间也不够用或什么，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真正的来信耶稣？我们把信耶稣是当作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呢，还是生命的全部？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好，所以我们回到讲义当中，这边讲到说，对于会友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只是生活中的其中一小部分。好，我们刚才讲了，对不对？而且通常是比较其他方面，如工作啊、学业啊、家庭时间为次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我有空的时候，我好了，没事干了，我去教会。这不是啊，我今天加班了，所以我就不去教会。你为什么不先考虑我要先去教会，所以我今天不加班呢？你看次序就很清楚，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就看到，就算是会友他愿意来服侍，那么通常他只是担任一些工作，而不太会去真正触碰到去关心人，总觉得有什么事情那是传道人士。但是小组教会就不是了，特别是小组长，小组长的工作是要带领每一个小组组员去接受合乎圣经的责任。其实很简单的，小组组长的工作是要使所有的组员都有成长。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就这样告诉我们，对不对？所以要达到成长成熟的地步，那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要装备信徒去服侍基督的肢体，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然而当组长在装备组员，组员接受装备而又服侍其他人的同时呢，我们就都所有的人，包含了组长和接受装备的人，都在迈向成熟。不是说我教导他们，他们成熟，我没有成长。小组长在教的过程当中，我们中文有一句话叫教学相长，教跟学都能够长大。因此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到小组长的服侍是很重要的，他要有这样一个尾声。好，这就是我们讲到小组长的服侍不单单只是他承担的一个头衔，说我来做小组长，不是一个官位，不是给他一个位置说你做小组长你就可以发号施令了，不是，你要一个尾声，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服侍，是一个生命的投入。那么当我们有这样一个认知的之后呢，在带领小组上面来讲，就不会有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种挫败感啊，有压力啊，有什么这业绩的上面的一个问题，不会的。因为你生命焦距调对了，在服侍上面来讲就不会有那些错误的一些负担或是错误的压力。这是第一个部分，先讲到小组长的服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探讨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牧养小组组员，使他们能在基督的爱里得以成长呢？那在下面呢，就提到了几部分啊，几部分，这是我们在课题当中又要更多的来探讨的部分。也就是说在牧养当中来讲，有一些要来交流的，那也是一样，我们先在一段音乐当中呢先沉淀一下，之后继续下面的分享与交流。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当我们谈到小组长的服侍与牧养的时候呢，这是今天的课题。我们刚才提到小组长的服侍其实就是一个尾声，他要很清楚，他不是担任一个职务，今天要做就来做，不想做太累了我们就休息，或甚至辞职。有时候我真的听到有一些小组长啊，因为真的很累，但他没有经过其他的调配，或者说在组里面跟牧者或其他的小组长也一样啊，大家彼此要交流的，不是说就放他就去独立作业了，因为没有很好的调整，最后他就说那我辞职了。不是诶，我们尾声的时候没有辞职不辞职的。你有听过说做父母的说太累了我不干了我辞职？没有啊，对不对？哦，我不是说强迫每一个人做小组长是不能够休息，但是呢很重要一件事情，当你在养儿育女的时候，累归累啊，那个托付那个责任你会继续愿意去承担。为什么？因为爱的缘故，是生命的关系。 你有那个生命，你自然再怎么累再怎么苦你都愿意去付代价。所以那个使命那个托付你要清楚，不是说只有小组长，我再强调啊，不是只有主任牧师，我们全职传道要有委身，要有这个托付，要有这个蒙召。其实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被神呼召出来，我们长大成熟了自然可以去关怀去照顾别人。当然现在因为家庭结构不太一样，早期我们说人类就是这样，我们从小到大在家里面长大，长大以后结婚，结婚的呢生一儿一女，又开始就是新的一代又教导，自然而然他就成为父母，就付代价了。在属灵上面来讲更是这个样子。但我还是说，因为现代的婚姻状态或者家庭结构不一样嘛，因为现在可以一胎化，甚至不结婚，甚至有的结了婚不生孩子，这个我们就没办法用在这个例证当中。但是我还是要说，在属灵的生命当中是传承的。我们今天领受了恩典，我们就去分享。分享以后呢，我们之前是吃灵奶的，喝灵奶的，是比较幼小的，接受别人的教导。等到我们长大了，我们就去喂养别人。我们吃了灵粮，能够有营养的去跟别人分享。所以呢，这就是在小组教会当中要代代相传的原因。那个倍增那个分值也是自然而然的事，虽然有一些组织架构或时间上面的一些说法讲法，那都是先摆在后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在小组当中你有没有经历到爱可利西亚教会的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关怀付出跟彼此的交流。这当中呢，小组长就具有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位置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有什么方法可以牧养组员，使他们能在基督的爱里得以成长呢？这就是小组长的牧养的一些课题了。但我要再强调，这只是一些分享，不是说上了这个课或听了这一篇信息你就哇，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小组长，都是一个很好的牧者。如果用教材可以训练出牧者，那大家都不用去牧养了，就大家一起上课就好了。所以常常是生命去影响生命，但是有一些原则我们还是谈一下好不好。来，我们来看讲义当中讲到哪些呢？第一个是组员做主的门徒。一个小组长在牧养组员的时候，你不是带他们成为你的门徒啊。有的时候我们做牧者也会常常这是我的羊，没有，也都是主的羊。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可以有归属性，但是呢，我们是带领组员做主的门徒，是主的羊。门徒训练常被误解，只有一对一的侍奉，你是我的学生，你是我的徒弟，都得听我的，没这回事，都得学像耶稣。保罗即使夸口说你们要效法我，是像我效法耶稣基督一样，不是你们效法我，停在这句话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保罗太狂了，效法他干什么？他是因为他在效法主。很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一对一造就，我就是你的师父，我就是这样。其实在新约里面，门徒训练往往呢也不是一对一的，它在小组里面发生的。甚至我们看主耶稣至少跟三个门徒常常在一起，很少是跟一个门徒单独的进行这个训练的工作。我们看福音书里面，耶稣有时候出去人数不多，但彼得雅各约翰常常是一个族登山变相的时候，就是彼得雅各约翰在，他们单独把彼得带出去，特别跟他加强培训，好像福音书里面没看到。虽然彼得常常有些时候有特别的表现，在水面上行走啊，在哪里，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特别的一对一的。所以在小组的环境当中进行门徒训练，是可以避免新来的人成为某一个组员的复制品。你都跟着我，都像他一样，糟糕的，信仰不是一个人可以代表全部的。所以在小组当中一起成长的时候，各样的恩赐就能够一起彼此的配搭了。在小组里面的门徒训练也能够为组员提供了一个彼此服侍、互相支持、学习负责以及互相服侍的机会了。因为呢，很多时候不是只会一个或是只有一个学习的榜样，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非常充实非常丰富的，透过不同的这样一个学习，在小组当中大家都能够呢互相的接纳。好，这是第一个，是让组员做主的门徒，不是做我们小组长的门徒。第二个，促进灵命的成长。门徒灵命的增长是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和愿意的一个委身的心，但他的成果呢是基于圣灵的工作。在小组里面那是圣灵的工作，他们是否对神的话语顺服，是否愿意与主同行，以及不断的经历小组群体有意义的关系，这些都是圣灵在带领的，而且他们愿不愿意回应。你如果说圣灵特别对他好，没有，其实圣灵对每个人都一样好，但有的人就回应的比较积极，有的人就无所谓，爱来不来，要做不做的，差别就是在这里嘛。所以作为小组长不能去驱使别人灵命的成长， 但是却可以营造一个属灵的环境，去促进和帮助别人的属灵生命的增长。这是小组长要做的，促进别人，给他一个好的环境。但我们没有办法逼他，一个孩子不吃饭你硬塞啊，这个都是不健康的啊。要鼓励他有好的胃口，甚至要把这个饭食呢用得更让他觉得喜欢吃嘛，对不对？好，这是第二点。再来我们看讲义第三点，营造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一个我们前面讲说促进他们，已经说在营造一个好的环境了。具体来讲，怎么样有利于成长的环境呢？有下面几个部分。小组因为倍增而分组，在期间就该带领组员经历装备训练及倍增的阶段，所以呢，你不仅仅在一开始的时候要喂养他们，甚至在成长过程当中也告诉他们，将来就像我们教孩子，我们现在是做父母教孩子，告诉孩子以后将来长大你们要结婚生孩子，那你们要怎么样去面对。当然有时太小不会嘛，但差不多要适婚年龄到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哎，你这个就要有一个心理上面或者生理上面做一些调整了。在讲义当中的一个 A 这边讲说指导的环境，有的组员是不能够按着训练的进度发展的，不是第一课第二课他就跟着上的，不是的哈，必须要蛮有爱心的来帮助他们，采用一种指导手把手的方式，但我们不是一对一的哈，手把手有时候是同时大家一起走，那么目标呢是他们全人的发展，要服侍他们，以自己作为一个模范，如何过一个有信心而不是受恐惧辖制的生活，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他们是看得到的，也因此呢要做他们的榜样，鼓励他们一步一步的学习，为自己负上责任，然后与他们一起检讨，分享他们的进步，他们的成长。甚至我们自己在做小组长刚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带领他们过一个如何将来会做小组长的一个生命的示范，因为他们看着你的嘛，你原来也就是一个组员啊，现在你开始带小组了，是不是？所以他也应该心里面一个准备，就是我将来长大成熟了，我也应该是带小组的，我不是永远坐在那就是做小组组员的，我要长大成熟了，我一样可以去带领去关心别人。就像一个孩子，他不是永远做儿子女的，是啊，没错啦，我们是说在我父母面前我永远是他的儿子，可是我不是永远就是在等着他来喂养的一个孩子，我长大以后我会反馈的嘛，甚至我去建立我的家庭，我去带领我的孩子了，对不对？好，所以小组组员要有这样一个认知。那我们在带小组的时候也一样啊，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孩子们在看我们做父母怎么做，同样当小组长在开始做的时候，其他组员也会看，哎，你怎么样在小组的带领当中越来越成熟。好，这是第一个指导的环境。第二个呢，协助。前面这个就是说你已经用生活来呈现出一个小组长的一个生命。第二个呢，让这个小组组员呢也能够去帮助其他人，尝试着做，我们陪着他。所以组员开始投入于协助其他组员的时候，以及在学习去接受还没信主的朋友，或者在分享小组当中建立关系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继续的成长。他不是永远只是一个接收者，他开始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小组长，他已经开始长大，就像家庭里面的已经作为兄长的，他不是永远一个小弟弟只会在那边哭啊闹啊你们就喂他而已，他长大就可以协助父母去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这都是大家庭了。如果一胎化就没这感觉，从来不知道，他永远就是得天独厚的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训练他要独立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在小组当中呢，我们必须在第二小点里面讲到是要让他有一些参与，或者在分享小组建立关系当中呢，一边推行一边训练。渐渐的呢，小组时间就包含了这些分职出去服事的报告，以及为他们困难带导的时间了。接着我们看第三点 C 的部分，营造有利的气氛。作为组长要清楚知道人是有不愿意太委身的倾向，这讲的比较文绉绉的，讲白就是人有一种惰性，就不愿意付代价，这每一个人都是啊，太累了我就不想做了，太要这个投入，还有想了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人会有这种不太愿意这个委身的一个倾向，因此要发展一种开放的气氛，使人感到可以自由的分享他们真实的挣扎。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作为一个牧师我一样有挣扎，又想不干的时候啊，那不丢脸嘛？为什么？因为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挣扎，但是我们过来了，所以就可以分享了。那没过来的现在就已经不再做传道人了，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营造有力的气氛，要表达出来，不会感到有威胁或被轻看，因为你真实的在挣扎，别人会有，你自己有，就需要这样一个交流。 彼此的鼓励，这会使得组员呢彼此之间呢愿意表达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难处，彼此的交流。对彼此生命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让别人在我们生活当中有所参与。我愿意开放，就是你能够帮助我了，那我也愿意在你的需要上面投入了嘛。所以在开放分享生活之中呢，以圣经作为生活的一个权威，也因此呢，我们是互相扶持，但是有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准则，彼此的有一些鼓励。那么第四个D啊，这边有讲到鼓励彼此带祷，不是嘴巴上面说加油加油，诶，祷告交托给神。组员们摆上的祷告的时间可能不一样，你的时间跟我的时间，祷告时间可能有的是早祷，有的是晚祷。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鼓励他们经常的彼此带祷，以及为神所做的一切事情来感恩。祷告既是荣耀神，也使全组能够合一。聚会中的祷告也可以成为那一周当中其他日子祷告的一个动力，因为其他日子都没有在一起嘛，他各自祷告。那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在这一周你心里面所想的，你常常为带祷的事项在里面付上代价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小组里面祷告就更加的火热了。这是在营造有利于成长环境当中的第四个小点。接着我们看第四大点，对组员的鼓励。当我们用爱心消除组员的惧怕，鼓励就呈现了。每个人在生命中都有若干的惧怕的，多多少少会有的。那么当我们在别人感到伤痛的时候，可以用爱心来为他护理，就保护他，来帮助他。这样的做法呢，就是实际的做出了鼓励别人的侍奉。在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哇，你看舌头有多大的功能啊，鼓励的话会带来生命，而羞辱和严厉的那种苛责刻薄的话会带来死亡的，人会心灰意冷的。所以呢，小组长所讲的一切话都要有积极正面和鼓励的作用，从内心发出来的，使得在情绪上有困扰或受伤的组员得到医治和恢复。不然的话，跟你讲的更糟糕，被你责备啊，被你啊羞辱，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带出这样言语上面的积极的鼓励的正能量。最后第五点，给予组员及时的照顾，不是想到了才做，是有需要就立刻做。牧养涉及对组员的关怀，神期望我们对组员的关顾好像他对自己羊群的关顾一样，耶稣用他是好牧人来作为形容。所以呢，组长的责任真的很繁重，那我们就必须对关顾的范围有所限制，你不能包山包海。但是如果要照顾太多人，一定会很快的消耗用尽了，对不对？所以一个组长应该参与多少的关顾呢？这个关顾的频率又有多少呢？都值得我们去谨慎考虑的。那么因此才会说限定一个小组的人数嘛。在常态当中我们也看得到，大概就是十几个人上下就刚刚可以让我们关怀得到，同样这些也会反馈我们。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们做小组长一定很累，只有付出，做父母的也是很累啊，会有回馈的，也就在这样一个互动当中彼此成长了。好，这是第20课小组长的服事与牧养当中我们做的一些交流。也欢迎您在这个课程的分享当中呢来信跟我们交流，您在学习当中或是在实际的小组教会的转型运作当中有什么样的体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彼此能够交流，而不是说只是知识上的长进，我们更愿意在实际的教会的运作当中，不管是不是要转型小组化，我们都可以有所交流的。我是袁哲善牧师，我们下堂课再见，愿神赐您平安喜乐。